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到底我该如何表达，他会接受我吗？
也许永远都不会跟他说出那句话，注定我要浪迹天涯，怎么能有牵挂？梦想总是遥不可及。
轻松心情早咖啡，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我们 SBS 中文普通话每周五的早咖啡，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昨天我们就开始嗨了，昨天的微声音都被我自己预告成了早咖啡，所以盼着喝这杯咖啡的心情是多么的迫不及待哈。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周末好去处里面也说了一个 Knox 区岩石区呢，
哎，对对对，
会有在周末一个咖啡节。
对对对，大家可以去品尝一下哈。
嗯，
那么
我现在好不容易忍住了笑，因为刚才我们在听这个老男孩这首歌的时候，你和屈胜男两个人是
隔着玻璃，
隔着玻璃在那里舞动，
已经跳起来了。嗯，
我很受不了。
说明心情很放松，周末到了。当然为什么把这首歌带给大家，因为这是一首老男孩，当初这部电影和歌出来以后其实引起了轰动，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看刚才，哎呀，被屈臣男正好卡到这一句。
但是我看到谢欣已经拿很漂亮的书法写了老男孩的歌词。
哎呀，你这个书法一下，我觉得我自己我做直点儿。这歌词刚才正好断了，就是梦想总是遥不可及，是不是应该放弃？花开花落又一季，春天在哪里？这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去不回，来不及道别，只剩下平凡的我没有当年的热血。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提到，因为我们看到在过去一年当中，澳洲的净移民和长期定居人数下跌到了2007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所以选择定居到澳洲的我们大家，包括我们几位要坐到这儿的，有没有人质疑过自己当初的决定？哎，是什么让你产生了质疑？如果再给大家一次从头再来的机会，你还会选择澳洲作为自己理想的定居地吗？所以我们开通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电话来表达您的观点。我们现在线上李先生在等着，我们来接听一下。早上好，李先生。
哎，早上好。
您早。
啊，主持人你们好。
哎，
您好。
这个话题啊，我想我永远要和 SBS Mandarin 那个谈下去啊。
嗯，
那么呢，我认为呢，就是从咖啡开始，咖啡浓郁飘香一面啊。
嗯，
那么呢，30年前我移民到澳洲，那是满怀信心。那时候我在中国大学毕业，每个月收入是73人民币。
嗯，
那么我来澳洲以后呢，经过努力学习呢，找到这种比较好的工作，从事科学研究这种工作。那么我的工资呢，当时呢，就是每个月可以，每个星期可以拿到差不多1000澳币这样左右，这样的高收入。
哦，1000澳币。
然后呢，我也对，那么这个收入呢是中国的几百倍了。那么那时候呢，就的确的，我觉得呢就是非常的浓郁飘香。然后以后呢，我也投资了房子，然后炒股啊，炒汇这积累了一定的家产啊，这是一个好的一面。但是呢，那时候呢，我认为我那时候是主人，
嗯，
但是是二等主人 ，second class，
二等主人
，
对，二等主人。但是呢，随着祖国强大，中国的强大啊，中国的投资，中国啊这种在澳洲有这种投资，那么我们这种华人呢 ，second class citizen 主。那澳洲人已经不承认了，你这么强大，你怎么可能成为像越南人啊、黎巴嫩人这种second class citizen 呢？你华人不是了，你不是主人了。那么华人，有些华人说啊，我就想做主人，哎，那是很危险的。你是入世为主啊，或者一债他不容二主，那是要命的。那么呢，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呢，就一下子地位就成为只能够成为客人了。那么随着那个中国的投资，还有现在最近啊，在中国和西方国家这种贸易的纷争，甚至导致这种南海的这种来了这种国际形势突然骤变，那么咖啡这种苦涩的味道就一下 就展现在我的面前。我们华人就是就像我一样，我面临的就是说我要热爱祖国，我没有选择，但是呢我在澳洲生活，我要靠澳洲的生活，我的家庭靠澳洲生活，这样的矛盾一下子摆在我的面前。并且我们现在华人现在还要面临这种华人之间的矛盾，就是华人这种黑社会对你家庭的那些冲击。反正这个是以后这个是长话漫长，我们还会继续。
那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你还会选择澳洲作为自己的理想根据地吗？
你问的太好了。从慢慢的，那咖啡的那个苦涩已经盖过了咖啡的浓郁飘香。我认为，如果再给我选择，我绝不会再来澳洲。就是为了和平，我就要回去。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完全想选择，就是选择这客人的位置，希望祖国把客人的通道打通，让我们就是能够回去，有回去了以后，最主要不是要回去。还要中国的人民才要接纳我们这些海外的游子，就是说你回去你还要生活在澳洲，你是否接纳我？你不能我回去了以后你把我关到那个监狱，或者你根本就不给我工作，不给我机会，那我也回不回去，是吧？所以说现在我们华人现在就是已经，我说实话我已经后悔了，要是说现在这样南海真的打起来，我们华人全部进集中营啊，没有什么好救的。你说你会选择来澳洲吗？当然不会
啊，
好吗？
那谢谢李先生啊，谢谢。刚才是只代表这个李先生个人的观点哈，但是李先生给我们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就是说他觉得这杯咖啡越来越苦涩了，而且让他再选择的话，他就不会考虑这个澳洲作为自己的理想定居地。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位石先生等着，我们来接听一下石先生的电话。早上好，石先生。
啊，早上好，早上好，是我
的吧？哎，是的。
啊，你好，你好。这个问题其实非常复杂，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复杂。我想人生就像这位先生所说的像咖啡一样，人生有些很多东西是不能够 looking back， 因为你因为有，当我们往往在看一件东西的时候，往往我们在看往回看的时候，这个观点总是有点片面啊，总是有点片面。那个叫什么当我们谈起那个澳洲到底好不好，我们是不是应该出来这句话，很容易我们就会谈到，有很多人就会说啊，如果我不出来的话，我在国内将会是怎么样，这种话是经常听到的。但是我就一直说这句话啊，人生是没法估计的，你不能说如果我不去的话，如果我不怎么样，我将会怎么样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是假的，
这无法预计是吧？
这个无法预计，谁都无法预计，对不对？我们有的时候电台也经常，不是电台，就是社会上经常有专家，如果怎么样，大概怎么样？
这是一个假设，
这是个假设。也就是你只能想，但是你不能去猜测，然后不能去就作为一种依据，对吧？我们曾经听到过一个故事，这个具体的故事情节我记不得了，就是说有一位先生啊，他那个时候当初在上海的时候有一套房子，对吧？他出来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房子卖掉大概20-30万人民币啊，不知道50万人民币啊，怎么样了？然后他以这笔资金到了美国也不什么地方，然后呢就是进行创业，开了家店，后来多少年以后赚了100万美元回国了。结果他回国以后，他知道他的房子在市面价已经超过了5-6千万人民币了。
所以这个相同的故事，只是因为地点发生地点也有在北京的，也有在其他城市，但意思是差不多的。
就意思是差不多，也就是什么话呢？就是说，从30年前我们这批人到海外这样一个过程来说，当初的中国还比较非常落后。如果从经济上来谈的话，如果光从经济上谈啊，30年前的中国非常落后，比较落后，30年以后的今天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上的一种平衡，已经一种比相对比较，已经无法进行衡量了。确实
环境在变化，
对不对？这环境在变化，也就是说，也正是因为中国在近30年。它产生一个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它产生了一个飞跃。
好，那石先生在这儿有一个问题哈，您来了澳洲也这么多年，您有没有质疑过自己当初的决定？
是这样的，从一开始来的几年一段时间，我是非常质疑的，我就觉得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对吧？然后经过了1年2几年以后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来，为什么到呢？就是说因为来的时候都很年轻，对吧？那个时候国内还有很多朋友写信问想到这里来，问要不要来，我就跟他们说了一句话。那当初的时候啊， 我就跟他们说这句话，我说一个人的人生啊，就是如果经过这样一段经历了以后呢，是非常值得的。也就是说，当我们经过了在澳洲这一段时间一年两年的自己独立了以后，如果今后这是一个人生经历的历练，如果这个社会发生任何变化的话，我们将会很，就是我们将会很运用智能，我们不会害怕，那个社会将会自己的情况将会发生任何变化。
您看着不看重目的而看重这个过程，
我就看了这个教课。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澳大利亚时间长了以后呢，这个心态呢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回国以后，我们就会觉得我们的心态非常非常的平稳，而国内的心态呢就比较激进。那当然了，那是由于那个社会环境所造成的。就是说我反而现在觉得我很安逸，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脑子里面现在已经想法已经和已经不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比较适应于这种安逸的生活，已经减在那个棱角也已经磨掉了，是这样。
所以您的意思，再给您一次选择机会，您还会选择在澳大利亚？
如果是给我再一次选择，我基本上还是会选择到澳大利亚。
这个词儿很好，基本上还会选择。
因为最终人活到最后，最终还不是一种安逸的生活，你说是吧？
非常感谢您对您的态度。
如果您想要考虑什么，我的资金的积累，我要发展什么样，我成为什么样，那么说白了，澳大利亚并不一定是一个合理的好的选择。我一直跟朋友说这句话，澳大利亚好吗？好。好在什么地方？人少。澳大利亚不好吗？不好。不好在什么地方？也是人少。
就基于每一个人对自己的这个期望值多少哈。非常感谢。
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后一个例子，就是当初当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可以选择到日本或者到澳大利亚，对吧？我当初呢毫不犹豫就选择了那个澳大利亚。主要一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觉得那个我从东方这个国家出来的，东方的文化对我非常熟悉。我倒比较希望能够接触一些西方的文化，
东西兼容。
就是由于这样一个原因，我选择了到澳大利亚而不是到日本。
好，非常感谢石先生，那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哈，
谢谢
支持，
谢谢，
再见。好，我们来接听一下王先生电话，王先生久等了，早上好，王先生。汪先生是吗？你好，汪先生，您在吗？
您好，
您请讲。
我挺喜欢第一个听众讲的，他讲的真好。我呢是89年来的。也时间也挺久的，但是呢假如再给我选择的话，我想不应该过来。那么这个事情呢，主要是那么经过这么长时间以后呢，经常回国看到以前从事本专业的那些同事啊，他们都没有出国，好多当初那个单位里面啊，小青年都蠢蠢欲动，到美国去，到日本去，到加拿大都跑掉了。那些坚持在那里勤勤恳恳工作的人，现在在自己的事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学者。现在那些我是搞建筑的，那些那个上海的高层都有这些同学在他们建啊什么。那么现在高层全世界也很少见了，美国的那个学者都跑到上海去跟他取经，
还有用武之地是吧？
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都是看美国，参考美国的资料。那现在美国人参考我们的资料了，那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当然了，假如我们不走的话，大家竞争也挺厉害，等到我们全走掉，那些没走的人呢，他就成为这方面的，就是他给他的机会，给他锻炼的机会，当然祖国的发展也给他们的机会了。所以呢，我在想，一个人其实有一句话说，树挪了要死，人挪了就活。我觉得这句话好像不大对。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你的意思？
我觉得好像一个人从事一个，比如说科学方面或者那个各方面的自己的专业，你得不能动，你得要永远坚持在这个地方。坚持30年40年，你才会有成果。那些看的不对，苗头不对，就想走了，就想寻找新的机会的话，那些人最后是失败的。所以我也告诫我的下一代，我说，我的经验是这样的，爸爸经验是这样子啊，你们应该是坚持下去，不要动，一动，你的事业就完了。
这是您给孩子的建议哈。好，那您刚才这个观点也很明显，如果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
不应该，应该坚持在自己的单位里，也不要跳槽。
其实你更关注的是这个自己的这个
事
业上面。
对，事业上，你假如要事业成功的话，任何一个东西，做生意我想也是一样，就是说你做了这个生意，有中国有高潮有低潮，低潮的时候你得熬住，你得想办法， 哎，这样的话你才能越做越大，越做越好，任何东西都一样的。
好，
有时候天时地利人和还是蛮重要的。
好，谢谢汪先生哈，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哈。刚刚我们的听众朋友从经济上这个考量的，有从这个抱负和事业上来考量的。我们接下来再来接听一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 Harry。 早上好 Harry。
哎，早上好，主持人好。
您请讲。
这个话题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同意咱们第一位和最后这位呢，就是他们讲的都很好，就是从经济角度，从这个感情角度，我觉得呢，就是说没有回头路，都不能说我当初怎么怎么样，当初的决定永远都是正确的，那只不过你现在怎么面对你当初的决定，然后又面临着重新决定的这种选择。
嗯，
关键就是说我觉得主要是什么呢？现在出现的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澳大利亚和中国产生了一些，如果有些矛盾，包括和平方面的呀、经济方面的，从我们的个人角度了、个人感情角度来说呢，觉得啊，可能不知道站在哪边了就，因为澳大利亚本身它不能完全接受你，因为它毕竟它是白人社会，它毕竟它是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这种第一主人的这种现象是吧？然后那国内呢，祖国呢，可能又对在感情和政治上面呢，又有点把你抛弃的那种感觉。比如说，现在很多人国内觉得你是华人，你已经出国了，比如说你已经不是中，说白了不是中国人了，那他们在接受你的同时有一种排斥，然后再加上国家政策来说，他对一些外籍啊，或者说是华人啊。这种政策方面的一种限制，就这我觉得这个我的主要观点就是说不应该有限制啊，你走自由，国家现在都自由了，你可以出去随便出去，但是回呢也应该自由，这样是对全世界华人的一种团结。你这个建设，你甭管出去回来都是带着一种新的思想回来，然后呢也抱着一种学习的态度，或者各方面的交流啊，甭管是经济上面啊，各方面的一种新思想。
但是我打断一下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刚才您表达了这种对于身份定位上的这种担忧的话，是不是其实渴望的是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一种状态呢？
来去自由。
来去自由主要就是自由。你像这个英国呀、美国呀、澳大利亚这些这种意识形态各方面都一样的这种国家，他们就是自由的，他们就是你去自由，来就来都自由，定居都是自由，承认双重国籍。这样呢，
所以如果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问题，就是如果那让你重新选择的话，在基于目前的这种状况，你觉得你还会选择移民到澳大利亚来吗？
一开始
这种状态，我觉得，这种状态我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我觉得就最好不要出来。
哈瑞，你来澳洲有多少年了呢？
15年吧。
哦，15年了。你刚才讲的对于身份这种定位，其实当中有一些让你可能考虑的比较多的问题。那是有没有跟我们讲具体一些什么事件，从什么时候开始质疑自己这样的选择了？
那比如现在就今年吧，就不是出现了一些这个，就是强调你回国要在24小时之内要报到啊，要怎么样，要去新派出所去报到啊，去户籍所在地报到啊，还有多长时间这要离境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一种限制。实际上你本身在中国已经生活了30年或者20多年了，你这种感情上你接受不了的，对不对？
我觉得本来我是回家，怎么有这么多限制是吧？
对啊，对了，自己的母亲可能还都在国内呢，你怎么我还要去报到啊，还要怎么样，我整个受一个很大的限制。然后比如说这个你放他们出去了，然后他们现在回来给国内带来一些新的思想啊，新的这种机会啊，什么机遇啊，都这个都是很好的事情，应该不应该有任何的这个限制啊。包括你要成了一种边缘人、中间人，然后澳大利亚来说你的这个政治想法也得不到一种充分的表达，然后很多人在出现矛盾问题，总是在喊着 "Go back to your country" 啊 ，"Go back to your China" whatever 这些问题，这个感觉就是心情感觉
会这些方面的担忧啊。好，非常感谢你 ，Harry。
好，谢谢。
谢谢您拨打我们的电话，祝您周末愉快哈，谢谢。
哎，周末愉快。
哎，周末愉快。我们现在线上还有一位朋友啊，我们来接听一下。早上好，这位朋友，怎么称呼您啊？
啊，姓朱，朱先生，不知道还有没有时间啊？
我朱先生你好，我知道你是重庆的朱先生是吧？
对了，对了，
哎， 您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吗？
我就是说坚定不移的到澳洲啊。
哦，来讲讲看。像前面几位朋友都其实不同程度有质疑自己的选择，
没有是吗？
这是这样的，
嗯，
我是63年生人，80年大学毕业，在国内，当时就是属于培养对象，
嗯，
那么我23岁的时候就当厂长，领导300多人，26、27岁当团区委书记，那么可以说还当过重庆市人大代表，都是20多岁的时候，
相当根正苗红啊，
对啊。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我觉得我们这个年轻人的思想和老一代这些人的思想完全格格不入。我生活在那样一个穷乡僻壤，我的思想很开放很超前，他们太落后了。
嗯，您觉得为什么觉得就是刚才讲坚定不移的选择澳洲？
对，你听我说
一下。嗯，
92年我就辞职了，从重庆到了青岛，在青岛生活了10几年，很多人移民到国外的感觉和我从重庆移民到青岛是一模一样的感觉。不是说你在换了一个国家，而是因为你换了一个地方。
嗯，
那么
环境
哈，2006年我们到澳洲考察以后决定要到澳洲来，花了2、3年的时间。我45岁考雅思，考6次花1年。当时我是说45岁技术移民到澳洲，如果失败了，我55周岁以前，我投资移民也要移民到澳洲。我当时2006年就是那么样一个坚决的心态。
嗯。
后来天随我愿，08年12月份我拿到了签证，09年过来，09年到现在，这几年的时间，我在网上微博都说过，我是感觉到我是最快乐的6年。
嗯，我比较好奇啊，朱先生刚才讲在国内很早就开始是一个带领那么多人的厂的厂长，到这儿来，我们知道之前也介绍过你，有没有产生过心理落差呢？
没有，我是感觉很好。首先这个要看你人自己怎么看待了。
嗯，
如果你的心里你是看不起扫马路的人，你是看不起那个什么当保姆的人，那么可能你的心里就会有问题。
嗯，
我在这里大声的向全部华人宣布，我太太也很伟大，在国内当总经理，那么他现在在这里是帮人家做饭洗衣服，说的不好听点是保姆，但是因为我们不存在看不起保姆，我们也不存在看不起自己。
非常
现在我就是个
朱先生，嗯，那您的意思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节目马上时间就要到了，我们必须得给我们的广东话
的
同事留出时间。好，谢谢谢谢。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早上节目，我是谢欣，
我是刘俊杰，
我是陈云。
如果大家还要想收听今天早上非常热烈这个讨论的话，欢迎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mandarin。